小象科学课，科学可以更好玩，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。
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，现在开始。首先呢，还是有请硅谷老师啊。硅谷老师的第一个问题呢，是由小草同学提问的。他的问题是：除了北京人和元谋人，科学家在中国还发现过其他直立人的化石吗？哎，这个中国地大物博，是不是还应该有原始人的一些踪迹呢？让硅谷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。你看，北京人和元谋人各自发现的地方距离非常遥远，很可能是不同时期分别来中国的。那么有理由认为也有别的古人类在其他时候来过中国。事实上啊，科学家一般也认为来过中国的猿人绝对不只是北京人和元谋人，只不过确切发现过人类化石的直立人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两波。但是呢，在一些其他地方，比如说陕西蓝田，也发现了古人类的生活痕迹，发现了包括石器在内的人类生活痕迹。只不过很可惜，当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过人类的骨骼化石。
哎，我相信啊，这个以后啊，应该还会有新的发现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是由魔力岛同学问出来的。他的问题是：科学家们是怎么判断北京人只会保留火种而不会生火的呢？哎，对呀，为什么呢？明明都是用火，他怎么知道是保存的而不是北京人自己做出来的呢？让鬼谷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哎呀，这又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啊。虽然同学们现在可能觉得生个火也没啥难度嘛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古人没有打火机，没有火柴棒，真的要利用自然材料生火还真是个高科技。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利用自然材料生火的方式啊，大概只有两种，一种是钻木取火，一种是碎石打火。但是啊，在北京人的生活痕迹附近啊，并没有发现钻木取火留下的木棍、木针之类的遗物，也没有发现大量碎石，反而是发现了好几米厚的山洞里的那种灰烬层。因此啊，人们更加倾向于认为北京人是在山洞里保存天然产生的火，但自己不会生火。
虽然它只是一个推测，但是有理有据，看看以后我们能不能想办法给它推翻吧。好的，紧接着呢，要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薛慧敏老师了啊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呢，是由大米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：流感疫苗是怎么预防流感的？哎，这个疫苗的原理呀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啊，大家好好一起学习一下。
流感疫苗里面还有已经没有活性或者是毒性很低的致病微生物，它们进入身体后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并且摧毁，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对这类致病微生物的免疫力。等到相关的致病微生物再进入我们的身体时，免疫系统同样能够识别并且摧毁它们。流感疫苗可以有效地减少流感的发生，也可以降低流感的严重程度。
好的，第二个问题是由雷欧同学提出来的啊，他的问题是：流感是怎么传播的？哎，流感可是太难受了啊，这个流感啊，一到发病季就身边很多人就感冒了啊，特别特别不舒服。那它怎么传播的呢？我们有没有办法防治一下呢？让薛老师给你解答吧。
流感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，一是直接传播，比如患病的人咳出的飞沫直接接触到另一个人的口、鼻或者眼。二是空气传播，患病的人咳嗽或者打喷嚏时，会将一些致病微生物留在空气中，其他的人若是将它们吸入，就会被传染流感。还有一种就是接触传染，用手触摸病人的口、鼻或者眼，也可能会染上流感。而且流感病毒还可以在纸巾、门把手、电灯开关等物品上存活一段时间，接触这些物品也可能会传播流感。
好的，紧接着呢，要有请的是我们的董一鸣老师啊。那么 董一鸣老师本周给大家讲的是北极熊。哎，第一个问题呢是由叶子微笑和秋秋同学问的，他或者他们的问题是北极熊是怎么养育后代的呢？这个后代的教育问题啊，不只是人啊，动物也非常的关心，是吧？哎，那北极熊是怎么养育的呢？哎，让董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北极熊一般是在每年的四五月份完成交配，交配结束后公熊就会就此离开，而母熊呢开始积极的捕食猎物来储存脂肪。到了冬季，怀孕的母熊一般会挖开雪堆建造一个洞穴，它会在这个洞穴里冬眠一段时间，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二月之间生下一到两只小熊。小熊会先跟随母亲学习捕猎的方法，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。等到小熊长到大约两岁多的时候，母亲就会离开它，这之后它就要靠自己在北极地区生存下去。
好了，第二个问题是由小狐妖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北极熊是怎么捕食海豹的。哎，这海豹滑溜溜啊，怎么捕食它呢？挺难的吧，让董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北极熊的嗅觉非常好，它可以嗅到1000多米外的海豹，然后呢找到海豹换气用的冰洞，静静地待在冰洞旁边等待，趁着海豹出来换气的一瞬间捕杀海豹。北极熊的视力也比较好，海豹如果爬上冰面，北极熊可能在较远的距离发现它，然后慢慢靠近，再用忽然袭击的战术杀死海豹。
哇，你看人家还讲究技战术呢。好的，那么最后呢有请的是新山老师啊。新山老师呢第一个问题是由大猩猩同学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桉树的油有什么应用吗？桉树的油有很多的特点啊，这个在小象科学课里面也给大家讲过了，那它这些特点有什么应用呢？让新老师告诉你答案吧。
桉树油的用途非常广泛，可以用作香料成分啊，添加在肥皂啊、洗涤剂啊、乳液啊和香水等这样的产品中啊，用来增添它清新的香气。当然啦，也可以作为调味品，添加在糖果和饮料中。桉树油还有一定的抗菌能力，一些药剂里面啊就含有这种物质。科学家还在研究桉树油其他方面的潜力啊，也许将来它会被做成燃料。
最后一个问题呢是由一头小野猪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桉树不怕火，那它怕冷吗？哎呦，要是冷热不侵，这个植物岂不了不起了吗？那它真的这么厉害吗？让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大多数桉树是很怕冷的，它们最多只能忍受-5度的低温。如果长时间暴露在低温霜冻的环境中，桉树会生长不良，甚至会死掉。这样的特点就使得大部分桉树没有办法种植在冬天非常寒冷的地方。不过也有一些生活在高原和高山环境的桉树，它们演化出了抗寒的能力。其中最厉害的一种桉树啊，甚至可以忍受-20度的低温呢。
好的，朋友们，这就是本周的小象科学课的答疑时间了，我们下周再见吧。
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。